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讲返林牧师喺邀请我嚟嗰陣呢，佢就俾一啲资讯我去预备今日嘅信息㗎。佢呢首先就提我，我今日讲到呢嘅对象呢会係职称嘅群体。佢跟住就话啦，牧者好了解大家嘅状况㗎嘛。佢话呢，大家正处喺一种嘅迷茫啦、世代之争啦同埋混乱嘅世界里面。最后呢佢就讲啦，佢话究竟这个群体可以怎样以信仰去面对这个世界呢？那他就最后就说，哇，是不是很多东西啊？那我觉得都 OK 的，都分享到。我都是处在这些这样的状况里面。不过很老实说，如果有得揀的话，我想大家都不会选择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嘛，是吧？这些混乱啊、迷茫，有得揀的人面对的啦。如果不是，为什么近排这么多人说要移民啊？而我近排听得最多说要移民的人呢，正正就是你们职称这个年纪的人。情况其实就好像我们上一两代的家人一样，由大陆落到来香港。只不过当年落来香港的人就不会叫做移民那么好听。当时的人一般都是被称为难民的。难民的意思就是说，一班活在苦难的人，他们为了逃离苦难而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居住。咁究竟當時國內嘅人面對緊啲乜嘢嘅苦難呢？嗱，根據記錄啊，維基佢都揾到噶啦。喺50至到70年代，總共咧出現過四次大規模嘅逃亡潮。第一次咧就係基於50年代咧嗰個國內政權嘅轉移。當時好多人咧為咗逃離咧新政府啦，即係新嘅政黨啦嘅統治咧而偷渡落嚟香港。第二次咧就因为60年代初咧，大家读过历史咯，大跃进啊，因为大跃进嘅原因咧而引致嘅大饥荒，好多人咧为咗逃离嗰种咧国内嗰啲高压嘅生活咧而走佬嚟到香港，而最后两次咧都系喺70年代出现嘅，第一咧就系70年代初嘅文化大革命啦，真系好恐怖啊，上一代啲人就知噶啦，而仲有一个咧就系70年代尾咧发生咩事呢？其实香港那时即将就要实施一个叫做遣返难民的政策，所以很多人就趁着这个政策实施之前就嗱嗱临落到来香港，而当时国内政府为了不想人偷渡，于是就大肆宣传说香港是人间地狱，在大陆是有这件事，有一份文件出了香港是人间地狱来的，你不要下来，但是对国内人的人来说呢，边度系地狱，边度系天堂呢？其实都心里有数，因为咁耐以嚟冒死落嚟香港嘅人呢，其实就有56万人咁多。其实喺唔同地方、唔同时代里面呢，每当出现一啲苦难嘅局面，活喺苦难嘅人就会想法子去寻找人世间嘅天堂。就好似我中学嗰阵咧，就读过一个叫陶渊明所写嘅《桃花源记》，唔知道今日咧啲中学咧有冇呢一个嘅课程喺里面啦？你知啦，而家成日耐唔耐又话要 cut 啲课程啊咁样噶嘛？我唔知《桃花源记》得唔得啦？如果知道里面嘅内容，可能都 cut 埋佢噶啦。里面咧其实就讲到咧有一个渔夫咧误打误撞咧就去到一个叫桃花源嘅地方。原来咧住喺桃花源里面嘅人咧，佢祖先佢系为咗逃避秦朝嘅战乱啊。而去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文章就提到桃花源描写它是一个点的地方，是一个没有战乱和没有压迫的社会，而活在里面的人都可以自给自足自得其乐。陶渊明之所以写桃花源记，目的就是要对照出他所身处的那个黑暗的时代，他想表达的就是世人所向往和追求的社会是怎样。所以《桃花源记》某程度就是反映着当时世人向往那种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讲回转头，陶渊明是生在这个公元365至427年间的晋朝，所以照计他是没有办法知道西方的那些学说的，但不约而同的是他描绘出来的那个桃花源的社会境况竟然跟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写的理想国是一样。理想国的希腊文叫乌托邦，我想大家都有听过，有本书大家可以看看。而乌托邦这个字是有两个解释的，一个就是指好的地方， 而另一个就是指不存在的地方。所以有些人说乌托邦这个字其实暗示一样东西，就是将这两个的意思合在一起，世界上是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地方。其实听落都有些道理，因为当日被大家视为是天堂的香港，今日已经乌烟瘴气了，已经走晒样了，大家觉得它是天堂地狱。现在你交给大家自己去想，我不讲了。而既然是这样，以赛亚书65章里面所讲的新天新地又会不会只是一个不能够出现的理想来呢？在开始讲以赛亚书的新天新地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以赛亚书的背景，当中其实都牵涉到犹大国所面对的苦难。以赛亚书的内容是对应着三个时期去写的。第一个就是在头39章的经文里面，当时是讲一个叫犹大国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人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先知就讲的信息大多数都是审判的信息。而犹大国亦都因为这样而经历了一些战乱，受制于亚述。而第二个时期就在40至55章，这个正值是犹太人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期。所以这个时期先知讲什么说话？讲一些安慰的说话啦。被掳还审判他们，他已经被审判了嘛。而最后一个的时期呢，就剩下来了，就是56至66章。这个时期呢，有些犹太人已经被掳归回到去迦南的了，在面对着一班经历了亡国而又期盼着复国的犹太人，先知对他讲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讲一个新天新地盼望的信息。正如我先前所讲，经历苦难的人呢，总会对天堂呢有着一份的期盼。但不同的是，以赛亚书所讲的新天新地并不是人自己 FF 出来的，不是人自己幻想出来期盼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许。喂，应许什么意思？经常讲应许。应许这个字呢，就是讲上帝同你勾了手指尾，应承过我会给你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没错，近这一年香港的而且确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上帝讲过新天新地是必定会出现的。我们现在一起看看以赛亚书所讲的新天新地有几咁完美，几咁正。我想请大家帮我读出第18至19节的经文。麻烦快乐做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再听见哭泣的号。
十八章得啦，去到。我想都要大家大声一点，原来我写个版本跟大家不同。我反而跟大家一起读就搞到乱晒龙。即是你们大声一点好一点，我觉得。因为之后还有些经文要大家读。看18至19节的经文，只是看这两节经文，你会觉得新天新地真的很鬼正的。里面基本上你看看每一句都有欢喜快乐的字眼，除了最后一句，但最后一句都很正。为什么？因为他补多了一句话，再没有人会哭啊，再没有人会哭。我们都很渴望可以生活得这么开心，是不是？没有人流泪，只是得个笑字，是不是很好？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么渴望啊？因为经文所讲的跟我们所身处的地方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就好像去年那样，我们每一天是新闻呢，听见的只是哭泣哀嚎的声音而已。我不补充下去了，但愿上帝安慰每一位悲伤的香港人。跟着我想再请大家读出第20节的经文。20节得了。
有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人，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未达百岁而亡的算是被咒诅的。
哇，这节经文讲嘛，大致上就是讲在新天新地里面人人都是长寿的，世界不会再有些飞来横祸的事。但又好可惜，我又要对照在香港，去年香港就出现了很多英年早逝的人。譬如好像上年差不多这个时间，在将军澳堕楼的周子洛弟兄，其实他只是22岁的科大学生， 嗱，我相信咧，周弟兄嘅家人咧，一定系过得好艰难，到今日都系。前排咧，我喺网上面咧睇到一句说话系咁讲啊：死亡系公平嘅，因为人人总有一死，但又系唔公平嘅，因为有啲人唔应该咁早走。嗱，唔知啲基督徒咧听见有咁多年青人死咧，会有乜感受？会唔会咧，纵然过身嘅人系一个弟兄，譬如周子乐弟兄都好，但大家就因为不同的政见而对这些事无动于衷，不会为他的家人祈祷呢？如果有的，我想大家要反思一下。愿公平公义有怜悯的上帝监察着这些没办法看得清的悲剧。麻烦大家继续读出第21至23节的经文。
他们建造房屋，居住其中，栽葡萄园，吃园中的果子，并非做了给别人居住，也非栽种给别人享用。因为我百姓的日子必长久如树木，我的选民必享受亲手劳碌得来的。
还有23节，麻烦。
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总括来讲，这几节经文是讲新天新地里面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自己起屋自己住，自己种东西自己吃，每个人亲手劳碌得来的东西是不会被人抢走的，挺好啊。香港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就算付出了多少劳力，打多少工都好，他们依然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合适的居住环境。我看过有一个关于露宿者的节目，里面咧受访嘅露宿者咧，其实咧都好后生，同我哋以前嘅印象唔同。我哋嘅露宿者都系好老啦，咁样好大年纪啦，但唔系。当中咧有啲咧，你直头睇唔出佢系露宿者嚟嘅。佢咧一般咧都有正常嘅职业，但系因为咧香港嘅住屋实在太贵，所以索性瞓街，冲凉咧就揾啲体育馆去冲。啊，我都见过嘅。嗱，我就俾大家思考一下，点解香港嘅住屋会咁贵咯？最后呢，我们看看第25节的经文，这里所描写出来的画面是我最向往的，由我来读得了。野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蛇必以尘土为食物，在我的圣山的片处，他们都不伤人，亦都不害物。这个是耶和华所说的。呢度除咗讲到新天新地里面咧，动物界咧已经消除咗嗰种弱肉强食嘅法则之外咧，其实亦都暗示紧一样嘢嘅，系比喻嚟嘅。呢度佢讲紧人同人之间咧，其实都能够和平共处啊。而喺社会里面嗰啲最强最有权力嘅人，亦都唔会再欺凌弱小。大家试谂下，喺呢个世界，喺现今呢个世界里面，最强最有权力嘅会系啲咩人呢？肯定就是一些最有钱最有财富的人，还有拥有一些军事权力的人。但是上帝说，在他的国度里面不会再有这些害人害物的人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之所以将新天新地去跟香港做一个对比，是因为以赛亚书其实他都是这样做的。我不是特登好像在抽水一样，以赛亚书都是这样的。上帝将新天新地写得这么仔细，他目的就是要呼应第一章，由第65章呼应第一章那个叫败坏的犹大国。刚才都讲过是败坏的嘛，前半段39章是要讲审判的说话的嘛。大家可以看一看以赛亚书一章二节，那里经文里面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讲的天地原来已经。原来想要实现新天新地，首先就是要听，但是听些什么呢？当然就是要听先知替上帝去斥责子民的说话。譬如在一章四节那里没打出来，我讲出来的。先知就斥责那些国民犯罪、败坏和离弃耶和华。一章十五节那里，先知就斥责那些一面在举手祷告的人，但一面就用那双祷告的手去杀人的人。跟着到第23节，先知哇好应景，先知又斥责那些做官的人咧，同啲贼啊、黑势力啊去勾结， 他说这些官呢只是顾着呢去贿赂和侵吞别人的财产，而没有尽到做官那种呢为弱势人去伸冤的责任。犹大就曾经是一个这么败坏的国家，所以新天新地除了是要给人盼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去检视自己，用新天新地去检视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管理的大地和新天新地呢是相差得几咁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力去将我们现刻所身处的这片天地达至到去新天新地的标准。大家心想，喂，哪里得啊？哇，几难啊，豺狼和绵羊一起吃东西，你现在捉的豺狼和绵羊就是只绵羊真的吃东西了，不是豺狼真的吃东西了，就是吃那只绵羊。狮子和牛一起吃草，哪里得啊？一起在那片草原里面，狮子当然吃牛啦，是不是？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都得的，有可能的。话说呢，60年代呢英国呢有两个男仔，他买了一只狮子仔回家，好像我们今天买猫的，买狮子仔回家。那时英国呢行街呢有人拖着一只炮去 shopping， 我看了一些片，有些图啦，好，大家上网找一下， 是有一些这些东西。讲回这两个男仔，他呢哇养了一只狮子仔，很快呢跟这只狮子仔建立感情啦，我养猫养了几个月都有啲感情啦，系咪？只不过咧，呢只狮子咧，狮子嚟噶嘛，佢唔系猫嚟噶嘛。只狮子咧，去到一岁半啫，只系一岁半，佢已经大到咧，连间屋都放佢唔落噶啦。咁呢两个男仔咧，就唯有将只狮子咧送去非洲嗰个野生嘅动物保护区嗰度。但起初咧，佢哋都担心咧，话狮子会唔会适应唔到野外猎食嘅生活噶咁样。但好快咧，只狮子咧就适应咗落嚟啦。后尾佢仲成为咗一群狮子嘅首领，哇，几犀利啊！一只本来喺温室里面长大嘅狮子，去到野地成为咗一个首领。之后咧，就讲过咗五年啦，个狮子又喺嗰两个男仔继续喺英国五年啦，狮子就喺非洲五年啦。两个男仔好挂住只狮子啊，决定去非洲探下只狮子。但系咧，好多人都叫佢哋，唔好咁做，因为只狮子咧应该已经恢复翻野性，同埋唔记得咗你噶啦。他会袭击你的，你不要这样。但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请去片，有片看啊。这个还在英国的时候，稍微啊，依度。幾浪漫，充埋擁抱咁好似，太氣咁。个男仔都好似只狮子啊，啲毛，可能咁样就 OK 咯。好像狮子的老婆都不攻击他们才正，没有相处过的嘛，给面子的老公不攻击他。对啊，喂，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其实可以翻屋企咧喺 YouTube 度 search 下呢个狮子啲片，我揾个最短嘅咋， 同埋有啲音樂啊，有啲信息有啲差唔多嗰啲。後尾咧，因為條片咧，你揾咗之後咧，嗰兩個男仔再隔多幾年咧，又去揾呢只獅子。喂，嗰陣時只獅子係唔同講法嘅啦，啲毛係超長啦、超大隻啦，同埋個樣係兇咗好多嘅。不過只獅子依然都能夠同個男仔打成一片。講翻啦，呢只獅子叫咩名咧？唔係大家 search 唔到嘛？佢叫 Christian 啊，基督徒啊，真係叫 Christian 啊，幾諷刺係咪啊？分分鐘可能就好過而家某啲基督徒喎、啊，只獅子係咪？呢兩個男仔咧同只獅子咧嘅事話咗俾我哋聽咧，要創造和平咧，其實需要時間栽培啦，同埋全方位嘅努力。最重要咧，其實有愛喺度裏面啦嚇。對大家嚟講咧，講人同獅子嘅關係可能比較遙遠啊，即係你而家點樣無刻揾只獅子去試啫，係咪？所以咧，我都係講翻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啦。娛樂圈咧有一個叫做吳卓章嘅藝人，大家可能未聽過，你 search 下吳卓章係邊個？呢個真名嚟嘅，個藝名就唔係吳卓章啦。佢咧細個嗰陣咧係讀一個名校拔萃小學嘅。佢話咧，佢每朝早咧翻學咧，去到學校門口咧，都必定會做一件事。佢就係咧會負責咧走去同嗰個負責敲鐘咧話你哋遲到啦嗰、那個咁樣嗰、那個阿姐咧去講早晨。有一次咧個阿姐終於忍唔住後咧開口讚啊係吳卓章讚佢，佢話點解要讚佢咧？試完咧拔萃小學嘅學生咧，原來好多咧都係有錢仔嚟嘅，所以阿姐就話從來咧都冇一個細路咧會同我講早晨嘅，只不過咧吳卓章呢個人咧就例外。原來吳卓章咧之所以會同啲校工講早晨咧，係因為佢阿媽喺佢第一日翻學就同佢講：你翻到學校咧，唔好睇唔起啲校工啊！你要對啊校啲佢哋有禮貌啊！咁樣唔知阿媽咁嘅聲啊，大部分阿媽都咁嘅聲啊。而就係因為咁，吳卓章自細咧就唔會覺得咧自己係高人一等噶啦。之後咧去到六年班升中嗰陣，吳卓章咧因為成績唔好啊。而入唔到拔萃男書院喎，咁易入嘅咩？係咪？估唔到咧，個阿姐知道之後咧，就去揾個校長講數喎，揾校長講數，一個阿姐喎。佢話同個校長講：呢個小朋友好乖㗎，我從來都唔求人嘅。校長你幫下佢啦咁。啊，估唔到喎，吳卓章就係因為咁樣，因為呢個阿姐佢嘅求情咧叫做，佢就真係入咗男拔萃喎。大家睇下，原來人與人之間只要放低自己咧，唔同背景嘅人咧都能夠共處嘅。不論係嗰個吳卓章同校工阿姐嘅關係，又或者甚至乎校工阿姐同校長嘅關係都係嘅。佢哋不嬲唔對等咁，我咪睇落去嗰個嘅身份，但係又得嘅。其實經文咧提到話咧，上帝咧佢經文係咁講嘅，65:17，上帝係造新天新地。做新天新地的意思呢，其实即是说更新天地咁解。即是如果解得好啲，是更新天地。咁即是说咩呀，个造字咪即是有更新嘅意味喺里面囉。而当上帝喺17节讲完佢要更新天地做新天新地之后呢，喺18节佢就话要做其中嘅居民。做其中居民，大家好简单嘅逻辑推理嘅啫。做其中居民即是咩呀，意思即是话要更新佢嘅子民咯，上帝要更新佢嘅子民啊，唔系净系做佢出嚟，系更新佢。所以各位如果想新天新地能够出现咧，我哋就先要接受上帝嘅更新改变，变成一个愿意去爱啦，同埋愿意去放低自己嘅人。嗱，讲完今日以赛亚书嘅经文，唔知道大家咧对先知嘅职分啊、职责，你有冇多咗一份了解？因为一向以嚟咧，先知咧都俾人理解为系嗰啲叫做咩啊？未卜先知的异能人士，简单来说即是预言家占卜的他。但其实先知更正确的意思呢，是先知先觉的人。所谓先知先觉，意思即是说看到一样东西出了问题，而预早去解决问题，这个叫先知先觉。即是说就好像先知一样，他们呢当察觉到群众有罪，他就会作出斥责和提醒。如果群众不听他讲，先知就会讲出犯罪的后果是什么。举个例子，真是再明确一点。当有个人喝了酒，然后想着去揸车，跟着我提醒他，喂，你不要，你喝了酒你揸车会发生交通意外。他 咁如果呢个人佢最后真系撞车嘅话，你唔会当我系一个预言家噶嘛？你唔会占卜噶嘛？呢个推出嚟噶嘛？梗系会撞，好大机会撞车啦，系咪？所以先知嘅职责咧，其实系上帝嘅代言人啦。咁解，佢明白上帝嘅心意嘅人。当先知见到社会出现咗问题，就要作出斥责，就好似以赛亚先知咧去斥责嗰啲咧犹太人或者在位啊官员啊咁样一样嘅啫。嗱，近呢一年咧，我听到有好多牧者咧都讲话咧，呢个时势咧好难讲到啊，我都觉嘅其实。嗱，其中有个牧者咧就咁样讲喺 Facebook 度，不过 Facebook 都冇咗噶啦佢。佢话咧佢喺预备讲章嗰阵咧会谂起一个意念，就系咧佢下意识咧会担心咧偏道唔知会唔会刺激到某啲人，然后呢个人会唔会喺佢讲紧道嗰阵起身闹佢，而当佢举咗一啲例子出嚟嗰阵。他又会担心会不会令到某个人或者某个家庭离开教会，他每讲一个字就会担心呢会不会有人呢某个人呢向牧师去投诉他。他说呢这样去预备讲章呢其实真的很痛苦很辛苦。他最后讲说原来传道者呢最大的痛苦呢就是不能够自由的传道。只不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以赛亚先知就示范了给我们看，就是他纵然面对着不接受他说话的那些犹太人都好，他都依然放胆去为上帝去宣讲。因为他明白到他的职责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是没有人能够限制到上帝要去讲的东西。今天以赛亚一书呢，以赛亚书一章就讲到，他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天地就是讲紧万物，亦都即系包括咗人喺里面。但愿上帝嘅话语能够进入大家嘅耳朵同埋内心里面。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嘅上帝。阿门。